这个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这边的 IP 点的啊，然后我今天的题目是这个IP 点的一个设计，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是想着眼于我们现在 IP 的一个行业的目前发展的一个现状来，然后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会根据在我们这个里面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一些问题思考和给一些建议，最后的话是我们在这个时间中的一些成果跟体会的一个分享。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IPU 的一个背景，其实我们 IPU 的一个驱动力其实大家都已经说了很多，就是说因为我们 IPv4 的一个地址资源正在一个枯竭，在2011年的二月份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几个 A 的地址段就分到各个区域的管理机构，然后 AP 那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除了被新建立的运营商预留的 IPv4 地址分配出去，然后就是说我们的传统运营商是已经拿不到 IPv4 地址了，然后但是我们的业务却就是这是我们互联网业务正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就从上网融合移动互联网移动计算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在那个上网融合这一块，如果按照这个规划，我们有5亿的电信终端要进行一个双向的一个改造，那这个规模的话就跟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规模是相当的，然后移动互联网这块有预计就是这里面需要提供10倍于我们现在那个互联网地址才能满足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然后预计在2020年的话是会有500亿的一个互联，所以就是说我们IPv4 是没办法满足这个业务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 IPv4 是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学术界跟我们政府的话一直在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 IPv4 的一个发展，也出台了很多的一个政策。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大概发的一个专项通知里面就是做了一些新的一个要求，我们看到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就是在那个他要求我们运营商的全部的一个官网支持这个 IPv6，然后在2015年需要10%的全域网和支持 IPv6，然后在2015年的话需要发展800万的 IPv6 的它的用户，有100家专用影响的一个商业网站要支持 IPv6，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府的一个相当说力度是比较大的，然后里面涉及到这个专项资金达到了80亿，但是整个 IPv6 产业链的话发展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不尽人意。然后就是在2011年的6月8号，全球 IPv6 有很多的超过1000家的商业网站进行了 IPv6 的业务的一个上线测试，进行了24小时的测试，然后当时测试完都很多网站都把它撤掉了，因为就是当时测试的时候上去的一个用户的量的话占不到他们总数的1%，就低于这个数，他们很多都是不太经济，他们就撤掉了。另外在那个今年的6月6号，我们当时看到了一些主要的 ISP 把它的就是他们开启的 IPv6 的一个服务，就包括了 Google、Facebook、Twitter。然后从那个网络的角度来看的话，在2010年，全球的商业网络里面启用 IPv6， 它宣称启用 IPv6 功能的是有5.5%，然后在今年的4月份的话是这个数字是达到13%。其中那个亚太地区的话是达到17.35%，这里面的话总体的一个规模还应该说还是不够，而且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宣称支持 IPv6， 其实并不代表它能够去承载这个 IPv6 的一个业务跟发展这个用户。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它这个运营商里面它可能不干网开了，就是开启了 IPv6 的算账，但它全域网并没有去改造，所以这个业务它还是开不起来。又或者说它这个不干网里面包括它只有这个国际出口这个地方它起了那个 IPv6， 它其他地方没有起的话业务还是靠不住。所以我们发现就 IPv6 这个演进的话为什么这么一个困难，就是它涉及到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问题，这里面的话包括了这个产业链里面各类的一个参与者。我们这里面跟端广云这三个方面进行一个分析，从端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手机、Pad 跟 PC 的话，它应该说大部分的一个终端的芯片目前都是很好支持这个 IPv6 的，而且这个终端的操作系统也是很好能够支持这个 IPv6。但是从应用的角度上来讲，目前大部分的用开发商都是在 IPv4 的平台来开发这个应用，所以就是说导致了这个应用非常的缺少。 然后从管的角度上讲，就是管着我们的这个网络，包括了我们的驻地网、街网、城域骨干网、省网跟骨干网等等。网络这个角度，从设备层面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的设备对于16字层面，无论是在那个网络处理器那个 ASIC， 或者是在协议上上面，都能很好的支持。现在目前的问题就在于运营商从它的一个经济效益来看的话，它的建网的规模并不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个业务承载的一个需求。从云这个角度上来讲，云就是我们的那个应用提供商，目前来说是相对的一个缺乏。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网络的缺乏跟我们应用的业务的一个欠缺的话，是制约了我们这个 IPv6 发展的一个问题。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里面四个问题进行一个分析和建议。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我们针对这个产业链的思索问题。这个产业链思索问题的话，其实在我是在2006、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们提出来，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里面的话，它是把我们这个产业链里面主要的三个参与的主体进行了一个分析。它就是我们的 IPv6 用户、我们电信运营商跟我们的那个应用服务提供商，他们的一个相互等待，导致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思索，然后就是主要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IPv6 用户，其实它这个终端用户，它的终端跟它的系统其实可以支持这个 IPv6 的。然后主要就是说，只要你的业务网络能提供这个业务的承载和那个应用能够提供这种应用服务的话，它就可以去访问，然后它就可以变成这个 IPv6 的一个用户。所以它其实是在等这个网络跟这个应用服务提供商。而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它从一个投资建设的一个回报的角度上来看，它需要等待一定的用户规模。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电信运营商它投资建立一个全国的那个网络的话，假设它所投资了100亿，如果说这个投资下去之后，然后这个网络没有用户上的或者用很少，在那个空转的话，我们先不算它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我假设五年的，等了五年这个用户上来了，就在五年里面，假设不算它的运营成本，我仅仅算它的折旧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信运营商它的网络的一个折旧期一般是10年左右，那就是说它五年的折旧，它的折旧的一个费用可能就达到50个亿。那这就是说它这个投资决策是一个这个失误，导致这个损失的话，这个责任是不小的，所以它会非常的谨慎，它会去等待这个用户的一个规模。从应用服务提供商的角度上来看，不管是那应用开发商还是那个 ISP。他们也需要去考虑这个经济的问题。如果他开发了一个应用或者是提供这种服务，然后没有用户来用的话，他的投入也是虽然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假设一个很大的一个 ISP， 他可能有几千上万种的应用，他要做这个 IPv6 的一个迁移的，他要一个个的把它迁过来，而且这么多的应用进行部署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服务器、很多的网络资源、很多的存储。另外的话，机房空间它的运维的一个人员跟运维的成本这么投进去，然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户量上来的话，它这个投入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一个丧失了，所以就是导致了他们也在等用户的一个规模。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电信运营商跟应用服务商也是在一个相互等待的一个状态。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这个，就是在这个应用服务商，他会跟运营商说，你的网络都不具备，我提供这个应用的话，其实用户就上不来，所以你网络一个先建。然后电信运营商就跟我提供商说，我这个你要我提供这个网络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个你的用户什么时候你的流量能上来？然后我不可能说投一个网络在那里站着空等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分析了之后，我们觉得这里面从IPv6 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只要你的网络能具备，应用能够提供的话，它就能上来。然后这里面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在电信运营商跟应用服务提供商之间，就是打破这个那个思索的话，就也许就可能打破这个整个思索。这里面的话，因为应用服务提供商不能给电信运营商一个时间点，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计划或者做一个投资的一个决策。这里面的话，也许我们应该建议政府去发挥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也许我们政府应该定一个时间点，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一个任务跟指标，告诉电信运营商你应该什么时候能够具备这个网络的一个提供的一个能力。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去协调那个应用服务提供商，来就是说你应该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业务迁移到 APP 上面来，然后双方做好一个协调之后，这大家就是说我的网络具备了，你应用上来了，然后你应用上来之后我的网络也不空等的话，那大家就会有这个意愿去把这个投资投下去，然后共同把它做起来。然后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过渡技术的问题。这个过渡技术的话，由于这个不同的运营商、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业务生产方式，导致它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过渡技术，有了很多的一个争议。这些技术有那个NetPP、UPE、UBP、Ethernet、6RD、NetSys、Smart Loop 这一系列的东西的技术，它可能是基于有基于隧道、有基于翻译的、有基于栓状，或者是有基于这些技术的一个相互结合的，就好像 Ethernet。它本身就是一个隧道加翻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结合，那是不是加双杖，它本身就是一个双杖加翻译技术的一个结合。这里面不同的一个技术它都有一些它的优势跟不足。我具体的一个技术的优劣的话我们不去讨论，但这里面由于过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过多的一个争论的话，导致现在产业链就是说针对过渡技术这一块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方向。但是这里面最要的就是我们运营商需要去做一个网络建设决策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技术选择，它才能去做这个决策，要不然这个投资下去的话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过多的一个争论的不确定性的话，其实也是阻碍了我们整个 IPv6 网络的一个建设跟那个演进的一个过程。从我们设备商的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技术本身它并没有好与坏跟对与错，其实能够从解决方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只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满足他的需求，这个方案就是一个好的方案。然后我们认为就是IPv6 这一块，也许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争论也许不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方向，也许到最后运营商在进行技术 IPv6 演进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他们本身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到最后可能选择出来的是一个大家选出来是一个各自不一样的一个过渡技术。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争论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搁置这个争议，然后就是说因为从工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一个方案没有最终实施下去之前，它都存在一些变数，而且就是说很多的一个方案的话，它在实施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跟完善，然后才能够确定的。也许就是说我们运营商在这个实践的一个过程中就能够找到适合你们自己的一个过渡技术。然后针对谈到的一个第三个问题是这个，也其实也是我的一点担忧啊，就是说我的那个就是这个短期缓解跟长期演进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 IPv6 过渡这一块的话，经过前期的一个分析跟探讨的话，其实目前大家聚焦在两个技术，一个就是那个双杖加 NetSys 跟那个 Ethernet。双杖加 NetSys 的方式的话，它其实是在那个双站基础上面，就是说它全网部署的一个双站，然后就是 IPv6 的流量的话是采用 IPv6 的协议站进行转发，然后 IPv4 的流量的话是做了一个在运营商的网络里部署 NAT 设备。因为就是那就是说我们运营商给用户分配的就是一个私网的例子，由于在这个网络里面本身用户的加上网关本来就可能是六十的加上网关，它可能做了一次 NAT， 然后在我们的那运营商网络里面再做一次 NAT， 就变成一个 NAT44。Ethernet 的方式是以 IPv6 为基础的，就是建设一个纯 V6 的一个网络，然后 V6 的流量的话采用 V6 协议站进行转发，然后针对 V4 的流量的话，它会打一个隧道，就在用户接上网关跟我的 CDN 之间打一个隧道，先把 V4 的流量封装这个隧道里面送到我的 CDN 进行解封装出来之后，再做一个 NAT 访问 V4 的网络。这里面我们不去探讨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我有点担心，就是在这个双杖加 NetSys 方案里面，如果运营商选择了这个方案，可能他在实施的时候， 由于它的就是运维人员的一个生产数大，前面几位老师也提到，就是说那个就是 IP 6这块熟悉这一块的工程师其实并不多，然后你在实施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考虑到人员的一个要求，然后维护的一个难度，因为你在这里开启算账的话，可能对你的设备的一个性能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他可能在实施的时候，因为你现在如果说你的 V6 用户没有上来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开启这个算账，那就导致了这个方案会变成一个奈尔斯4的方案，就是说这其实奈尔斯的方案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暂时缓解 IPv4 地址不足的一个方案，它不是一个 IPv6 的方案，就是说导致了我们在运营商这个 IPv6 的 IPv4 的一个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它的投资会不断的投在 IPv4 上面，而不去没有办法去促使这个 V6 的一个正好良好的一个发展。针对这里面我提到第四个问题，还是一个 IPv6 的一个规模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建议都是就是请要政府来做一些协调或者定一些目标，这些都是一些行政性的手段。然后就是如果要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进入一个市场化运作，然后良性的发展的话，其实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用户的一个规模为基础。前面马红老师也提到，这次我们可能是需要有10%的流量或者是用户在这个网络上面。那我们如何去相当说达到这个用户量，就是说这些用户量是我们 IPv6 能够正常进行良性循环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其实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政府以身作则，就是相当说政府的一个网站跟的应用的话，首先迁移到这个 IPv6 上面去来，然后就我们假设全国的各个省各个地市各个县的它的政府网站都迁移到 IPv6 上面来的话，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效应，就是因为这些政府网站如果不能访问的话，报账起来运营商的压力会比较大，他可能就会促使运营商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保证他这个网络能够访问这个政府的一个网站。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每个地市每个县的网络都能他的用户都能访问这个政府的网站的话，那意思这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国的网站，就是我们全国的网络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IPv6 的 enable 的一个网络。那这个信息传递给这个应用开发商或者是应用服务商的话，那其实他就知道我在这个 V6 的平台上去开发这个应用的话，我就会有这么庞大的用户群，我就会运用这里面去做，那就会把这个用户规模不断的一个发展起来，然后相当是进入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三部分的话是我们在 IPv6 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然后这里面的话在国内的话，我们在 V6 过渡这一块的话主要聚焦在 DisLab 跟 NAS 是，然后我们在长沙做了一个BPO EV6 加 DisLab 方的一个试点，在这试点的同时做了 Smart6。 针对 DisLab 的试点的话，我们是做了那个独立式的之间的一个部署，这里面针对用户的一个接入的话，我们是做了三种方式，就包括了 ND 方式的无状态地址获取、DSPv6 方式的地址获取，以及那个通过 PPv6 的方式的 IPCP 的一个扩展，直接获取128位 IPv6 地址跟 DNS 信息的一个方式。经过这个试点的话，我们认为这个 PPOEV6 加 DisLab 的方式是可以共同商用的。然后针对 Smart6 的话，其实是解决 IPv6 用户访问 IPv4 资源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采用 DisLab 方式来发展用户的话，我们 IPv6 用户上来，那就因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那个内容源都在我 IPv4 的平台上面去，那我就需要去解决 IPv6 用户访问 IPv4 内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面我们测试了就是 Web 业务、流媒体的业务、视频监控业务、介质中心业务、一些文件共享、VIP 以及游戏，经过这个测试的话，Smart6 的话也是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这个第二个方面的话是 NAS 4，我们是在那个无锡做了试点，在 NAS 4的试点里面，我们是分别做了这个集中式的跟分布式的，就 Glass 插卡式的测试。然后针对DisLab 就是 NAS 4做这些转换之后的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溯源问题的话，我们是针对那个独立式的话，我们做了静态映射表下发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个分布式的话，我们是做了动态流点上报的一个方式。 在国际上的话，我们也有一些试点测试，这个是我们在法国电信做的一个测试。法国电信是相对也是比较激进的一个想思路，就是它也是希望在一个纯 IPU 的环境下面，采用第四代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发展用户。然后一些关键的一个测试条目的话，包括了我们的第四代的功能、第四代的性能跟那个64。这里面的话，因为它考虑到这个高性的话，它考虑了就测试的 CDN 的热备，以及那个第四代的 Multicast。在德国，我们也跟德电做了一些探讨。然后德电目前就是说，它在下就是他们未来网络里面，他们希望就是维持现在的 IPv4 网络一个现状，然后是单独建立一个纯 IPv6 的一个网络。然后就是说，在这里面采用第四代的方式去解决用户访问4的一个问题，在后续的话是采用那边4的方式来做。另外的话，针对一些新兴的运营商，因为我们在德国也接触了，就是签了一个新兴的运营商是 IT Hobby， 他跟我们签了$13亿的一个合同，然后是分2012到2016年去跟我们执行。这里面的话，针对这个新兴运营商，他选择的也是采用建设一个纯密列的方式，采用第四代的方式来访问这个，就是解决用户访问4的一个问题。因为新兴运营商他现在能够拿到的 IPv4 的地址是非常少的，因为在这个运营商里面，他其实第一期他能拿到的一个 IPv4 的地址只有256个，就是一个 B 的一个地址，所以他更倾向于采用 V6 的方式来发展用户。但是针对一些传统运营商，可能根据他们不同的一个基本情况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这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在技术选择上面，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技术选择可能没有对和错，只有适合和不适合。更多的话应该是去做实验跟试点，然后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探讨嘛，可能并无法去引领这个潮流。只有把这个技术把它做下去，实施下去，把这个用户发展起来，然后用规模来说话，然后相当是形成一个事实的标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引领 IPv6 的一个潮流。谢谢大家。
好，谢谢孙亮。那刚才呢，孙亮以这个